收听 RICD 青年谈，我是 Jun，
我是 Martin，
我是 Teresa。
那今天这集呢，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比较特别的主题，我们将把主题带到职场上面。那职场呢，就会分为两大项，其中一个是传产嘛，那想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新兴。那至于传产跟新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你是大学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那这集你有福了。然后我们将慢慢的从可能从面试到内部，然后之后再讨论到其他各个关于同事之间的相处，或者是各个职场的文化的不同。那今天这集呢，我们就先从面试开始讲好了。至于面试上，传产跟新鲜有什么不一样呢？Martin 你怎么想呢？
我认为面试，当然我知道说我们今天首先要进到一家公司，不管传产或是新兴的话，第一步是面试嘛。那首先面试，我认为传产跟新兴最大的差别就是，新兴的公司在面试的过程，会比较多元。
哦，对，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之前有面试过传产的公司嘛，传产公司它比较着重在你的履历上面，
哦，对对对对，
比较成绩上面的部分，
然后一定要有自传履历，
哦，对，一定要有自传。那个很烦，
然后一定要有证书
哦，对对对对，
托译、
托
福，
对对对，
你的证照，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有，
对，
他就是要有一个证据证明说你有到达这个 level，
对对，
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样子，
嗯，怎么说呢？
因为我之前有面试过一个传产嘛，对不对？嗯，他就是只看我的履历，
嗯，
然后他要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嗯，
那我想当然我就稍微分享一下，我说我大学毕业，嗯，我就先去当兵，当完兵之后我去工厂那边上班，
嗯，
半工半读，顺便念英文，但我那时候英文我就念了差不多三个月吧，
嗯，
那我就去考一个第一次的多益，
嗯，
然后到现在嘛，那当时多益考的也不高，大概就是600分及格线上面而已，
嗯，
然后当我讲完这个whole story 的时候，对不对？
对，
嗯。然后那个面试官就是说，如果你的分数再高一点的话，我也许会相信你的故事。
嗯，
我就是讲说我最真实的故事啊，
嗯，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造假。
嗯，
那怎么会突然说哦？如果你分数再高一点，他就是用分数在看一个人，欸。
对，
对，
我讲实话被人家当成在冷笑话，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我。你其实他会邀请你来面试，其实已经看过你的履历了，那你履历就有写你的多益成绩了，
对啊，
对
啊，
那他今天找你来面试，然后还在就是算有点数落你啦，我知道这种感觉，就我觉得这种我心情也会觉得不好，
一定会感觉很差，
对，我觉得可能不达你标准，可你可以不用，就算你要把我刷掉好了，但你可以不用这样表达。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今天来你公司，其实认真讲是算是一种互相尊重，你知道吗？
对，
我选择你公司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公司。我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我看得起你公司。
而且你还要花，就是你要花一段时间到人家的公司，所以其实我觉得面试的人还是稍微的辛苦一点。
嗯，对啊，确实啊，
嗯，对
啊，那个真的
就是一个。
Anyway， 那新兴的话就比较不一样，
嗯，
对啊，
新创就真的会很多元。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新创的话可能不一定只着重在你的学历上，他可能你如果是大学新鲜人的话，可能你的社团表现，或是你有没有在社团担任干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而且譬如说像你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想要转换跑道，你过去的工作经验是没有这个产业相关的 background， 可是新创产业比较重视你有没有自学的能力，你后来跟怎样的人接触。我觉得新创产业的老板更重视你后来努力的这一块，他不会这么在意你可能一定要是什么当初一定是什么系，然后，你大学念什么系，然后你毕业出来做什么工作这样子。但可能传统产业的话还是会相对的看重学历或是你的科系多一些
啊，这确实这是认真的。
嗯，所以新创比较着重于软实力方面，
啊，
这样子认同吗？如果说这样，
你这样讲话是认同没有错，
就是他看人的标准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他会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包括我觉得 我之前譬如说到了公司内部之后，老板也会很鼓励你，就说遇到不会的事情他就会说哦，这其实就是做中学，他说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而且就是我觉得新创产业相比传统产业好了，我觉得组织啊还有变化的速度就是会比较快，所以经常就是也在老板也其实他也是做中学，他也是在学新的东西，那你的话就是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可以让你多尝试很多不同的机会。
不过讲到做中学啊，就会让我想到应该每个人刚进公司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例如说教育训练，对吧？那其实传产的教育训练的话，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怎么说呢？
因为传产的教育训练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制度在，
对，
但是它没有任何一个 mentor 可以教你，然后相反来讲，我去新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点是有一个 mentor， 但是他教你并没有一个规律在，就是他怎么做你就跟着他怎么做，你就是他的 junior 这样子。
OK，
对对对，就 有一个很大差别。我之所以会不太喜欢传产的教育训练是因为他们就是丢影片给你，例如说我是一个卖产品的，他们就只丢产品的相关介绍的影片，这样就没，其实以前的话更过分，以前就只说自己上网查
OK
你懂吗？
直接解决问题。
对，完全不会有任何的 mentor 会想教你，特别是业务这一块吃的最凶。那Teresa你那边是有遇到像什么样的教育训练让你印象深刻吗？
我在传统，其实我的经验跟你比较相反，因为我在传统产业，我那时候是在化学公司，那化学卖化学原料的贸易公司，那我们进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因为我是做采购，也没有也没有说什么看影片什么的，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我的主管会带我，那他就是带一段时间，那你其实就是要广快的熟悉这个场合，然后可能也是要很快的上手。那反而是我在新创的话，就是之前的经验是说因为变化速度很快，那件事情也没有人做过，是新公司新的专案，所以没有人可以只有一个你的主管，可能他知道谁有什么资源，然后他会跟你说你可以去问谁，对，这样子。可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或是怎样跟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一切就是你要自己去摸索。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太一样，但我做的职位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也很难比较。
你讲的是对的啦，因为毕竟我讲句老实的，传产虽然有很多 mega 在里面，但最起码你是有迹可循，你可以直接照着课本去做事，
对对对。
但是
新创
确实没有那么多 mega 在里面，甚至还蛮自由的，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新的东西啊，这东西就是现在才出来，以前也没有人做过，
所以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但相对来讲说这个比较自由一点，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我个人认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照着像我这样子就是活得比较自由一点。
我觉得有没有压力这件事情还是看你的老板还或者是主管有没有给，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一个专案也是要怎样完成，也是有时间上的压力。
我举个例子好，例如说你要完成一个 project， 对，那传产跟新兴的运作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例如说传产的话，他就是说你就是只能找这个厂商，然后跟他要这个东西，然后才可以报这个价格，但是新兴就不一样嘛，新兴的话就是 我可以从各方面都去找，没有说一定要规定其中一个厂商，也没有说一定要规定这个产品，只要我在最后达到一样的效果，那你就是 good job。
对，我觉得新创产业真的是有大部分的新创产业老板都会给员工比较多的弹性，不管是上班的时间的弹性啊，或是你自己专案的进度，当然他可能总譬如说他会跟你说哪时候最后一定要全部完成，但他中间你要怎么做，他给你的自由发挥的程度比较高。
对啊，确实。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关于同事，就是例如说同事只能教你怎么做教你怎么做，
对，同事主管。
对啊， Martin 你在传产还是新兴这方面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的同事有什么比较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像你们刚刚讲到这个教育训练，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延伸到传产跟新创的一个组织架构问题。因为你们像你们刚刚讲，就是说，传产会比较着重在教育训练。那为什么会比较教育训练？是因为它每一个部门分得非常清楚
啊，
对不对？
对，没错。
对，所以就是，今天你有这个问题，你去找他；你有这个问题，你去找他。对，所以。可能他没有这么的着重，就像讲新兴有新创一个 mentor 在带你，但传产可能比较没有。但是你有问题，你可以去找对的人。那我相信说，你可能刚进入的话，都会有一个人介绍说，这个部门在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这个对，
就是已经有一个正算是正解，就是
对。
新创的通常都是没有正确答案。
对对对，
那确实。
为什么新创没有正确答案？我的见解是，第一个组织架构没有这么明确。我们都知道你经营的公司可能新创嘛，那大家可能老板也是，
你就直接称呼老板的，
对，但老板可能也是业务，充当业务，也是充当财务
okay, ，OK，
也是充当什么其他的那个，
就是多种身份在身上，
对对对，所以他会希望你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才需要说好，我主动带你去。但是你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这个线索比起传产比较没有这么好找。因为工作没有分得这么清楚。所以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我问老板爸说，那你想一下你要怎么做。当然如果有线索或者是有其他的部门可以协助你的话，一定是可以找这个部门。但是因为组织架构的关系，传产跟新创就很明显有不同，所以如果今天在新创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快的应变能力。因为资源的短缺没有这么的完整，
没有这么多，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两个产业的这个关于说你们刚讲这个教育训练，然后。
而且我觉得新创的那步调整个也是比较快，因为思维啊，然后组织架构是其实会随着公司的变化，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刚进去的时候公司可能十个人，然后慢慢的过了一年之后变三十个人，所以组织架构也会调整，然后你的职位也可能会移动，所以你的接受程度你可以接受的弹性你自己的接受程度也是要比较大的，对，要不然但是在传统产业通常你的职位异动啊还是什么，那都已经有画好一条明确的升迁管道，你大概是要做几年然后才可以到什么样的职等，在什么样的薪水，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了。对，
确实啊，你真的要讲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跟公司本身的资历是有关系的。
对，
因为公司资历够久的话，其实也已经从很多碰壁的情况下已经得到很多很多的改善了。
对，
但新创的话，其实基本上了不起就是5年10年左右吧，
对对 对, 對,
對，没有很深，没有很深，还碰那个碰过的壁还没有那么多。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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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就好比说我之前进到一家新创公司的时候，对不对？那我刚进去的时候，这应该是我碰过最多币的时候了。就是我一进去，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把 sample 寄到国外，对对对，那国外就会遇到各个国家的海关问题，也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已，是多个国家，
所以
报关税
跟进关的规则是什么东西，我都要去摸清楚，因为他们没有人去处理这种东西。
对，对，
我当时真的是傻眼，认真讲，我也不是关于那种海关科系，
想说菜
鸟，所以你刚去会不习惯，会说，我不是业务吗？为什么我要做这些
东西？
对，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对，
我后面想说，那没关系，那我就去摸嘛，因为毕竟如果我成功了，那表示说我之后后续处理的问题，我可以处理更顺。
没错，
对对。
那后面也确实证明了，我全部都摸透之后，全公司人都得问我说关于海关这些东西的问题。
对对 对, 對，
就是变成你要把这个制度其实建立起来。
对，
其实很多时候新创产业就是它其实没有一个制度，然后它你就变成说你每个人都有可能机会，就是要建立一个 SOP 以后，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然后可能要画一个流程图啊，然后跟公司内部的同事说。
对对 对, 對，我当时也是弄了好多个 SOP 出来，每个国家都弄一个。
对，
就是后面的人就比较轻松，可以 follow up 那个 Dream 的规则。
对啊 ，Lucky you 。
对对对。
哎、欸，我突然间想到、嗯，你们会怎么称呼同事、啊？
直接英文名字。
直接英文名字吗？
对对对。
那 Teresa 呢？
现在公司通常都是讲英文名字，然后、嗯、我之前就说在化学公司的时候，就是会，譬如说是。就会比较会称呼他是什么的
贵姓吗？
对，譬如说他张经理什么什么杨
哦，就是姓加职称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哦，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最近才刚从星星然后直接跳到传产那边去。
OK，
我遇到一个就是 culture shock。
怎么说？
就我在新创的时候，我其实之前都是直接称呼英文名字。
对啊、嗯
嗯、包含老板我也是直接叫他英文名字。
我也是。
对，然后到传产那边之后完全不一样。那一定要去称呼他为什么什么，例如说他姓黄，然后我就要叫他黄先生。
哦、
黄经理，
好像有这样叫过，
就是要加职称啦。
对，一定要加职称。他们跟我讲说直接叫英文名字很没礼貌。我心想说 OK，
所以你以前都很没礼貌。
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我反而会觉得叫英文名字反而是更加亲近的表现，又不会到太没礼貌。
其实就是公司每个公司的文化不同。
你这样讲是没错，因为对我来说英文名字就像一个 nickname。
对，
它
不是我们的本名、啊、例如说我不能直接叫我老板本名嘛，我就是说哎、欸、喂，就在那，我不能直接这样叫他嘛，对不
对,
對, 對、啊、但英文名字可以，英文名字是一个 nickname， 你是一个表示亲近，你就是你们表示很、嗯、关系很好的样子。
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因为传统产业那个组织架构通常会比较清楚，它那个上下级的制度是很清楚的、
哦、很硬，
对。那新创产业的话通常组织架构会比较扁平、嗯、所以你不一定你通常就算你不是一个主管好了，可是你 也是会有机会跟老板说的话、嗯、或对，所以你有很多机会跟不同的部门的主管说的话。所以其实大家我觉得就是直接称呼，我们都是直接称呼对方的英文名。对，嗯，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吧，至少我是这样想。马丁怎么看？
我也这样觉得。那你刚才说，如果说叫可能黄先生好，像你之前这个经验，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嗯，跟你的这一个主管会有一个距离感，然后导致说让你在这家公司，可能你真正遇到问题，你会不太敢问他？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因为这样的文化，让你有对这个公司有这个印象？
我会这样子产生一个距离感，没有错、嗯嗯，而且反而会变得很难问。
对，
就是如果叫他黄先生或者叫黄经理，就好像是那个你没什么事情不要来烦我。
对对对，
就那种距离感，你知道吗？
就是
刚进来的新人，就是要不停的问啊。
对
对,
對, 對，
其实你刚进来真的就是要厚脸皮一点，就是要问问题。嗯、
真的啊，不停的去问他们，他们还很烦，你知道吗？他们会觉得很烦，你很烦。
对。
然后好，例如说，我最近
刚转换工作，
刚转换工作，那我进去里面，我还没有到熟悉公司的产品，很完全。嗯、例如说，公司的产品放我哪里，我完全不知道。嗯嗯嗯。但是我大概知道大概某个区域是放什么东西的。
对、
嗯。然后有一次要出货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补嘛，然后补一补，然后发现有个东西怎么样都找不到，就是我去的那条道。嗯，我知道他是放在这个条道，但是问题是这边这条道我没看到。嗯、然后我就去问那个我的 supervisor， 那我就问他。
对，
然后他就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找啊。
对，
然后他就带我去找，然后他不是放在那条道，他是放在仓库的角落，重点是那个箱子上面也没有任何的 mark， 就是表示说他是这个东西。
对，
我把我的疑问跟他讲，你知道他怎么回我吗？
怎么说？
他就说那是我的问题吗？我心想说我没有要纠结是谁的问题，我只是单纯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啊，你不能老是这样冤枉我，好像我没有这样认真找一样。我确实有找啊，我只是没有想到他没有任何的 mark， 然后他就放在仓库的角落啊。
我懂你这个意思，就是感觉其实我之前也有大概有这样的经验的感觉，就是说像您讲的你光是第一个你问话问这个人，你就要注意到他的职称，你会想要怎么不冒犯他。那再来是
没错，
你问问题之前他表面上可能会跟你说什么东西可以问我啊，但是你这样问他的时候，他会希望说 你先去试着找答案，那你问的问题的时候，等于是很像你要寄一封正式邮件之前，你要先打草稿，你而不是说很像传简讯这样，因为我们传简讯跟邮件的差别就是简讯比较
比较随意
随意一点，比较 conversational，
yeah correct，
对，那可能你问问题，你也要像邮件一样，直接跟他说，哎、我今天有这个问题，那我已经做了 A B C D， 我还找不到，
okay.
那我现在可以请你给我一个 solution 吗？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说你做了什么，你试着做什么，而不是说你直接连试都没有试，直接把问题丢给他，所以他就问你说，那是我的问题吗？那为什么你找不到？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但相对来讲，被骂那个就很冤枉，就是我
对
不是，就是我不是连事都没有事，我有事。
对 对, 对。
只是可能没有你想的，就是你可以找那么宽广。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可能他们的转产的这个主管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那他们可能被教育的方式就是这样子，而不是像我们。可能比较习惯的教育方式，或者说
用沟通的，
对沟通的、
啊，
或者说我把你引导到正确位置，说，哎、欸，那你下次可以试着怎样怎样，对，而不是只是问你说，我直接不是，我不是直接把我的想法丢到你身上說，说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子？这是我会做的，为什么你不做？
我只能说，就是他们已经做的比较久了，對，然后有可能他们当初就是这样子被骂上来的，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就只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教导别人，反正新创，我觉得新创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是，我觉得 会去新创的人、
嗯，
之前可能都有做过传产，但是他们都有接受过这种经历、
嗯，
然后他们就知道他们不能把这种经历带给别人，反而到新创的时候就会把就会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去改善别人，
对，
就比较少了，也不能说没有嘛，因为间公司很大，只是说新创普遍的氛围还是真的会
我觉得比较活络，比较开明一点，
对对对。
这是事实，不会像那个传产那些老古董，而且老古董他们都是，他们的薪水都是用年资涨上来的，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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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通常他们都足够资深，然后都可以有一些人都可以得，就是快要退休，
对啊对，
可以领很多退休金。
哎、不过他们退休金还有一些平常那些 bonus 应该都蛮多的吧？哎、我这个我觉得要替传产平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都讲了很多传产的不好的东西嘛，对不对？
是是。
这个部分，这个就是传产比较好的地方了。传产的话，在 bonus 方面很敢给，
当然，
比新创还要好给很多。
其实应该说看你的产业啊，因为有一些产业就是真的很，我觉得像我之前那个化学那个原料公司，就是化学原料是很稳定，然后主要是刚性需求居多，所以其实都民生用品，就是你一定是需要买，这我们客户都是很大的厂，然后都是他固定就是会买这些，当然有时候国际啊什么贸易战啊还是会有影响到那个他跟我们订购量，可是这些东西普遍不会像哦突然这需求没有，不可能这样，所以都会有，只是可能晚定早定而已，然后慢一点跟经济有关，对，所以传产给可能给一些奖金啊就会比较大方，然后因为你跟你做的产业像化学就是属于比较偏传统的产业，那他们就是待的蛮久的，然后领的就是就是在奖金啊还有职等那些就可能就是蛮稳定的啦，所以你就是比较级别比较高的譬如说像你说的业务，他们就是待了很久之后就也都不会想要走，但是可能比较年轻的话，因为他们资历还没到，那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这是一个跳板，就是只是跳到就是之后可能会转其他的公司做业务，大概是这样。
不过像我现在做这份工作的话，对不对，我选择这家公司完全就是因为薪水跟 bonus
业务本来就是看 bonus 啊，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但
也不是就那个也不是完全都是讲 bonus， 因为除了业绩奖金之外，然后还有一些三节奖金啊跟生日礼金啊，对不对，他们给的很多，比我之前在新创还要给的多很多，例如说之前新创可能了不起给了1000-1200嘛，对不对，
对，
那个我刚进去还没满三个月，然后刚好遇到中秋节，可能中秋节礼金直接给6000，
哇好多、哦、
我之前还有听过就是是在我朋友之前是在纺织产业，他是直接那三节就是给半个月的薪水，
哇，
中秋节就是 半个月，
半个月很多哎、欸。
对，他们就是很，因为纺织业也是非常固定的，就是他们需求，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就帮某知名的运动大厂做那些机能部、嗯，所以他们本来就算那时候都还蛮赚的吧。
嗯，其实像化学跟纺织这些都是比较刚需的东西，虽然是传产，
就是。它很稳定，但是你它也变化比较不大，就是可能每年调薪的比例，我觉得可能没有新创那种你来的大，但也是看公司
了。好，你这讲的是对的，
对啊。
其实传产那个调薪的比例、就是，
每年就是可能就是
五，
或是反正就是十以内，
反正、
就是、不会太多了。
反正大家有进到。公司里面应该都会知道，调的幅度不会很高，
就是他们就是照年资来啊。
对
对
对,
對、啊，
做的久才会被当成人看，你知道吗？
对吧？我觉得你们两个刚才讲到的这个薪资啊，跟福利啊，其实我觉得到头来其实关系到传产跟新创唯一的差别就是传产比较赚钱，因为公司比较久，
嗯，
那金流量也比较大，
嗯，
那福利很明显就显示在金流嘛，更赚钱嘛，这公司稳定钱赚比较多，当然会给员工比较多福利。
嗯，
那我这边得到的这一个想法感想的是说，我觉得传产比较，我们英文讲说 profit driven， 他比较在意说这个公司有没有赚钱。
嗯，
所以说第一个会给福利，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业务的话很敢给，因为就是要你赚钱去做业绩，对对对。那在新创的话，因为它进入量没有这么大，它可能刚开始没有多久，所以它会比较在意purpose driven， 就是目的性的。你今天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嗯，
因为我没有什么金流嘛。我今天可能我是老板，我刚创业没有多久，我在意的是我没有传产这么多金流，我还没有到传产那个 level， 有这么多的、
嗯、
资源、
嗯，
那么多的金流，那我就会想要达到目的。那我达到目的，很明显的就是我的 cost 要降低，
嗯嗯，
对吧？我的 cost 降低，我的 profit 才能到高。
对，
那我的 profit 高了之后，我像传产这么高的时候，我才能够把这些东西转嫁到我的员工上面，
哦、对对，
才能敢给这样。
但因为现在新创其实也很多很敢给，因为譬如说现在有很多、
嗯、
他们有找到，譬如说有A 轮融资、B 轮融资，然后融到很多钱，
嗯、
所以投资人敢给，那新创的老板也很敢砸钱，因为就是他们希望吸引好的人才，所以、
嗯、
其实一开始可能大家都谈，主要是谈年薪，那谈年薪谈完多少之后，
嗯、
可能你第二年你要再留的话，你就会考虑说你就会有可能想说你要跳，那如果没有要跳的话，那可能就是公司会不会有一些，譬如说股票还是之后上市的机会，都是在赌这些、
嗯，
所以就是会，我觉得看的东西蛮不一样的啦。
嗯、
但有时候也，我觉得这其实不太，我自己的想法是比较，有时候是真的是看产业，因为有些产业就是你真的要选对产业，就是刚好这几年就是发展比较不好，但我觉得传统产业大部分就比较不会，我觉得传统产业就是这样稳定，所以它再怎样最少都有，就是我至少
定的薪水，
对，年薪水肯定都是发出来啦，新创我至少都、
嗯、
大部分都发出来、
嗯、
只是说就是年终最好就是一定保底有两个月，那也有可能再多、
嗯、
对，可是像新创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意你的实力，对，那你如果有你能力很好的话，那你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那你可以去跟老板谈、
嗯、
我觉得传统产业的话他你不会有很有这机会去跟老板谈说哦我应该可以的薪水要调多少、
嗯、
或是我希望我的 bonus 到多少、
嗯、
对，
没办法想象
对，但是新创的话你可以直接有机会直接去面对老板、
嗯、
对，那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哦你想要是怎样，那或是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大家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比较绩效的方式这样子层面去考量到您的这一个 bonus 要多少，而不是说像传产就是保底做，你不管做好不好，
嗯，
对，
都是两个月。那新创就会比较在乎你这个人的个人表现。
当然确实
对。
但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跟老板讲，然后但是没有成功的话，你会怎么办？离职吗？
没有成功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要评估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评估说，哎，我待在这里，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年资，因为如果不够久的话，或是还有你想，譬如说这间公司你还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或是他有新的譬如说他有跟新的什么品牌合作，那你有想要继续在这边想要再看？那如果没有的话，是我可能会想。也许 或是你的职涯规划是什么？有可能说，哎，你想要的是在这个工作可能有轮调到不同职位的机会，在新创比较有这个可能嘛？虽然薪水没有变，可是至少你有一个你可能比较你想要从，譬如说原本你是做业务，然后你想要做行销好了，那老板也觉得看中你有这个潜力，那就哦。他愿意给你这机会，但虽然薪水没有变，可是你之后也许你想要往行销发展，这个是一个跳板，就是你在这边做在这边累积了一定的行销经验之后，你之后再出去的话，那你比别人比完全没有行销经验的人更有机会面试上。对，
嗯，
我同意，会学到的东西比较多元的。
那对对对，
就像刚讲，就是说。新创每个人做的事情会比较多人，因为组织架构没有这么明确嘛、
嗯。
其实每个人本身，even 老板，像我之前待过的老板是，他是老板，他也是业务，
嗯，
对对，然后他也是面试，那他也是负责带人。我记得我进公司他亲自带我的，
哦，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又到头来讲，就是组织架构跟这一个新创，那也看每个人进的公司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稳定。
嗯，
的薪水
朝九晚五
两个月，朝九晚五，对，那就是可能
我觉得新就不是传产很适合，
嗯哼嗯哼，
就你会你会有一个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然后也不太、
嗯、
大部分不太需要加班了、
嗯。
对，
其实基本上我听完马婷跟 Teresa 之后、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嗯哼嗯哼，
我相信听众其实应该都会稍微有点了解关于传产跟新创的差别、
嗯。
在这边，那我找马婷跟 Teresa 来讨论传产跟新创的不同，只是单纯想要给。大学可能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那边做一个参考、
嗯、
因为你可能将来会遇到什么东西、
嗯、
包含面试啊怎么跟同事相处啊、
嗯、
或者是可能遇到那个可能关于讨论薪水之类的问题嘛对不对、
嗯、
等等等等都是一个需要人家先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你们
对
然后可以让你们可以体会一下那很谢谢你们今天一起来 share 你们自己的意见跟 ideas、
嗯
嗯、
那我是 Jim
我是 Martin
我是 Teresa
那我们这集先再见咯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